像有一点有一段的时间也没有来你们中间了，所以呢，这个今天好像蛮生疏的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8:20-40，《列王记上》18:20-40，这一段的经文是我在最近的日子里边讲的一个列系，就是以利亚的心智。这是第二讲，是加密山上的征战。 OK， 我们打开列王记上18，找到经文的，找到圣经的，我们大家一起来攻读好不好？20-40，请。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就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就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有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拥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都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欢乱叫，都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用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民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的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民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逊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圣经这一段就读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主，唱歌赞美主。主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也是一个征战的时代，叫我们在这里能够学习掉以利亚的心智，在加密山面对这么多的巴利的祭司，在那里为主的名征战。主帮助你的仆人小子，在你面前向你谦卑的祷告。主啊，你怜悯我，叫我们所讲的合乎你的话语，叫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看得见主的话语的经意，不是字句。主啊，叫我们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在这个时代也要为主征战，无论是教会的活动团契，或是我们个人传福音的工作，或是在海外的短宣队，在 Uganda 也在那里征战。主啊，叫你的名字得着荣耀，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谢谢你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不同的人，在当时却能够站在神的那一边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人实在是需要被神所用，做一个中流砥柱的人。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利亚的征战，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所必须要学习的。圣经上说，当时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时代。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比以前的其他的王更恶。亚哈不但自己是一个贪婪、放荡、邪恶、骄傲，他做了王之后还要欺负一个平民，拿伯的葡萄园他也无理的侵占。但是他也是个懦弱的人。当他娶了这个西顿王的女儿之后啊，他就受这个他的皇后所控制，所以这个险恶的皇后耶西别实在是控制整个以色列国。这个耶西别来到以色列，带了他的偶像亚斯他录。当时亚哈在本国已经敬拜巴利，也这个耶西别不但是这样，还带着他400个祭司来到以色列。那么亚哈在同这个耶西别在京城耶路撒冷建筑了巴利的神庙，又用人民的钱啊来供养着450个祭司在巴利的庙里面。在庙里边有娈童有妓女啊，他们不但是这样，还要遍地找那些属耶和华的众先知杀害他们，以后又关闭了先知的学校。那个时代实在是一个险恶的时代，是逼迫 敬拜耶和华神人民的时代。在这个时候，神却兴起了两个人，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利沙，啊，为神的名征战。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是如何的挺身而出，为神的名做美好的见证。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我分几方面同大家来分享。第一方面是以利亚内心的准备。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预备做先知之后啊，他隐藏了三年六个月，在乡下躲避亚哈的逼迫。在撒勒法，他有一个寡妇呢，来养他。那个时候，慢慢的，神知道他是锻炼他，是他的隐藏在主的里边。现在时候到了，却叫他出来。他这时候就出来做耶和华的见证。三年六个月，遍地灾荒，全地都是偶像。他的心中实在是迫切，大发热心，不能够不出来为神来施行神所要做的功。这种火热的心，在今世的基督徒心中也在燃烧。凡是一个人愿意跟从主、爱主的人，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第一点就看见以利亚的内心的准备是准备好了。所以呢，时候到了，这里说他就告诉亚哈，召集所有拜这个巴利的先知450个人，我们在加密山上相会，我们来看看你们所敬拜的神是真神呢，还是我们一直敬拜的耶和华神是真神。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又知道我是以色列耶和华的仆人。有了心中的准备，在这个情况之下不惧怕啊。诗人说，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当马丁路德要改教的时候，他被德国的王召集去要会这个由罗马天主教所派来的大主教要审问他的时候，他毫无惧怕啊，就前往，因为他有着托付，有着神的同在，也知道真理是在他那一边。第二点，以利亚向人民的挑战，在加密山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这是也很可贵的。来到加密山，看见拜巴利的祭司450位，他自己却是一个，他知道自己不能够靠自己能够做什么。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牧师，如果是靠着自己能够讲什么，能够动，能够为神来做什么，我相信他是终结一定失败。我们这些人常常被一些老前辈说，如果你不是依靠神，没有神的同在，你在台上讲什么呢？你连一条死狗都不如啊。
真的，我们连一条死狗都不如。若不是靠着神的话，站立得稳。所以他同以色列的老百姓就说，对以色列的众民说，你们的心慈两意要等待何时呢？若是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跟从耶和华；如果是巴利是神，你们就跟从巴利了。这是一个庄严的场面呢、啊。我们想，如果这个以利亚是，如果靠着外表，他算什么呢？是不是一个身穿骆驼毛，头发好长，胡须也是很长，拿着一个杖在那里为神征战，靠着外表就使大家都惧怕他呢？不是，不是，靠着外表算不得什么，靠着外表算不得什么。在450个人的面前显出只有他是依靠神的，因为他从开始一直就与耶和华神有亲密的交通，与亲密与神亲密的人，神就与他亲密；与神同在的人，神就甘愿与他同在。一个人犯罪的跌倒的，先知就不能够与神同在，神就告诉他的内心，你完蛋了，我已经离开你了。巴不得我们在这个时代学习以利亚的心智，我们是靠着神做必须要做的事，这是第二。第三，实在的经历，23节到40节，以利亚就让巴利先知说，他说，你们挑选一只牛犊，把它切成筷子，摆在你们的祭坛上边，但是不要做，不要点火。那我也选一只牛犊，我也是把这个牛犊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放在这个木材上，然后我们，你们先求，你们有450个人，你们向你们的神巴利求神，啊，降下天火来烧尽这个牛犊。于是他们从上午一直到正午，拥跳，啊，在这个祭坛上面，这个450个先知，啊。拥跳喊叫，巴利啊，应允我们，应允我们呢，求你降下天火来烧掉这些燔祭。跳了，拥跳，啊，从正午一直到下午3点钟，仍然毫无动静。以利亚也看见他们是何等的好笑啊！那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背景，我有看见过一些拜这个民间的宗教的，有的在这个中国过去的中国看见，或者是在海外也看见，有些这些祭司们把身上也用这个刀的刺了，还把一个钩子勾在他的身上皮上，然后拖一个很重的，然后呢用一个长的针插在这个嘴巴的，插在这边上，好像入迷了哈，好像中魔了，然后就大声嚎叫，然后这巴利的先知也是这样，用鞭子来抽自己，使身体流血，大声的喊叫。但是也很好笑的，你知道巴利是什么神呢？巴利是管这个天空雷电的，是这个五谷丰收的，啊。是叫下雨就下雨的，3年6个月他也不下雨，也没有办法。现在他们涌跳了3个钟头，哎呀，那些祭司好可怜呐、啊，留在这个这个祭坛的旁边涌跳，一直到3点钟。那个以利亚就说了，大声求告了，或者是你的神在睡觉啊，或是他走路啊。或者是他默想啊，还没有听到你们大声的吼叫啊，
大声求告了，用他们就用自己的规矩，用刀用枪来刺自己了，更加的奋发了，叫天火刺下来，一直到晚祭的时候，又过了三个小时。此时以利亚说，好了好了好了，我看你们的神也不来了，就召集以色列的人民，用十二块石头重筑耶和华的坛，因为雅各的子孙十二个支派，他们每个支派代表一个，用一个石头，然后把这个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又使这个坛子周围挖了沟，然后呢在那里呢，他就祷告，求神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求你应允我，使人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使他们的心回转。这是二十到二十七节。于是神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柴，连石头都烧了，然后呢烧进沟里的水，到时候人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就叫众民拿住那个巴利的先知，那些祭司四百五十位，把他们杀在基逊河边，使人民知道复兴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三年六个月没有下雨，现在雨快来到了。我们曾经也走过这一趟，到了加密山上，于老牧师、于立功牧师带队的，然后我们下山，下山就说，你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基逊河边的，这里杀了四百五十个那个祭司啊。我说水在哪里呢？没有干干的，哪里有河呢？他说从前在这里啊，基逊河有水的，现在没有干了啊。啊，我们就说啊，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把圣经读一读。今天我们来读这个列王记上这一段的历史，对我们这些人，今天对我们这些有什么关联呢？圣经的故事可以成为一个故事，读了之后又怎么样呢？我分三点同大家来分享。第一，我觉得在加密山上向以色列人的训话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呢。你们心慈两义要等待何时呢？若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就顺从这个偶像吧。这个时候众民一言不发，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先知讲话的时候，每一个字都好像一个物件掉在地上有声音的时候，众民一言不发，因为他们看见亚哈在上面哦，那王在上面呢，卫士在上面呢，拿刀拿枪的在上面哦，一言不发。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过去教会，这个或者是今天美国的历史里边，这叫做 silent majority。有真理的人不讲话的，因为呢怕，或者是我们讲 politically incorrect， 你懂得英文吗？我现在讲话，如果我在一个竞选的场面里边，我在唱反调，这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不敢讲啊，也不用讲啊，也好面子了，也怕死啊，所以他们一言不发。这是聪明人呐，世上的聪明。 silent majority 到最后自己是吃亏的了，邪恶就得胜了， 因为有真理的人不出来讲话的时候，结果呢，魔鬼就好笑了。心慈两义的人呢，你们是敬拜耶和华的呢，还是敬拜巴利的？正义不能伸张，神的道不能传开，没有人能够跟从耶和华，什么缘故呢？很多的人是 silent majority 啊，
不愿意吃亏的人呢，不愿意吃亏的人。有一次我在实验室里边，一般的人讲起这个进化论的时候是口沫横飞呀，因为我们是学微生物的，讲得好高兴啊！啊，有的人说笑，有的人讽刺，哎呀，还有一些人不信这个进化论的。我在那里吃午饭，我想想，我该不该出声音呢？这个老陈在那里是什么样的立场啊？讲得很高兴的时候，我就说各位不要这么高兴，你们说信的进化论完全正确吗？现在还有创造论，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有没有考虑过？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这个世界是偶然一些分子、一些化学的元素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就到一个原始的细胞、原始的细胞、原生物，然后变成多细胞的生物，然后从植物，然后到动物，然后从猿猴，然后到人，哪有这么一回事了？我相信圣经的话，虽然很多圣经不是生物教科书，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我这一讲的时候，大家也不开声了，因为很多，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的都是不是信主的，但是呢，还是有点礼貌的。我也感谢主，自从那次之后呢，他们也不会讽刺我，也不会以后再退当我礼拜天不上班的是加班的时候我也不去的，所以他们也不会，老板也不会找我的麻烦，因为他是基督徒啊，知道的。因为我见老板的第一次我就告诉我礼拜天不上班的，你怎么忙法我也不来加班的，我要敬拜主，我教会很多工作要做。第二，我们学习以利亚的心智，他的祷告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专求神的荣耀。他说：“耶和华啦，求你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求你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有知道，那叫人民的心转回的，就是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也是专门有一项的祷告，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荣耀他的天父。所以天父不能够不得不成全他的祷告。他说我们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叫父因他儿子的荣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以利亚诚心诚意的祷告，神就应允他。他祷告天不下雨，三年六个月就不下雨，他求神降下火来，在众巴利的祭司450个祭司的面前显出神迹来，于是火降下来，烧尽了燔祭，烧尽了木材，烧尽了石头，连沟里的水都烧干了。
人说这本圣经值不值得相信啊？这个神迹奇事哪有这回事啊？我告诉你，你想再相反的来想一想，今天我们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如果神也不降下火来的话，那真是奇怪了。如果神是真神的话，他不在这个疏忽他旨意的里边显出这个神迹出来，那真是奇怪了。今天你如果有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悔改，你把你自己的重担，把你自己的罪恶带到神的面前，神如果不赦免你，不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你，那真是奇怪了，是不是？是不是？
我们可看见，何况圣灵降临的时候，
那120个人重新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祈求神说，神啊，你的日子来到，与圣灵降临，叫人得着圣灵充满，教会就开始，新约的教会就成立。从那时候开始，教会就在世上遍传，先是巴勒斯坦，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外邦，然后到罗马，然后到地中海一带。圣灵降下来是神的名，克服一切的困难，虽然这其中几百年受过很大的逼迫，但是圣灵却带领所有信主的人向前。神是烈火的神，神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差役。今天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跟从神，你就看见美好的将来。过去这几十年，我是一个平凡又平凡的人，学生时代就跟从主，那个时候虽然知识有限，虽然认识也有限，但是一些老前辈在香港有学生归主运动，那时候也是其中的一位，跟从主，跟从主几十年，到现在回想起来，神是真神，耶和华是真神。一个人谦卑在他的面前跟从主，愿意跟从主，他就祝福他一生。在美国我也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我在湾区过去这20年，我也看见每年暑假都有一些教会去做短宣，我们教会就去了美中基督工人神学院，你们也听过这个。我看见这个牧师，照说他也没有口才，照说他没有别的条件，但是在美国中部米苏里那个地方，因着同心合一的祷告，带领了很多的人归主，成立基督工人训练中心，从无到有。开始的时候只有一座房子，今天你到基督工人训练中心去看，每年的年会单单冬令会就有2000人，然后每年有读经营2次，有门徒训练2次，有代职侍奉的人的训练，有英文儿童的节目。我们看见有一次我去那里，我看说，高牧师啊，你在这里的营舍就是怎么样的，他说你看嘛，你看嘛。所以晚上那天我们开到这个营地摸黑呀、啊，但是呢去到这个一个大楼上，我们是在底下，因为这个楼啊是 建在一个小山上的，从底下一看，我说哇，我们来了圣城耶路撒冷呐、啊！三层楼的房子，有几十间这个小小的卧房，从无到有。所以以后呢，常常就每年都去做这福音的工作，有十三个州，在那里看见很多的人接受美国这个基督工人训练中心的工作归主。今天在华人教会里边，有的时候也遇到那些人，今天做执事、做长老，还有做传道。这个时代也是需要人为神兴起。巴不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征战仍然在进行，叫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丧志，却在他的国度里打一个美好的胜仗。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感谢赞美你，愿兴起以利亚的神也兴起我们，我们胆敢在你面前向你祈求，在非常的时代，在非常的时期，神总是要兴起一些中流砥柱的伟大的人。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看得见神你自己的话，也愿兴起耶和华，兴起以利亚、以利沙的神，兴起其他中国的王明道、尼陀生、焦元莲的神，也能够双倍的灵赐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坐。